干，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啊，一同敬拜神。以下是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的时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仰望主。我们再来读，我们思想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啊，在我们还顶撞你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甚至得罪你的时候与你为敌，你就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大爱，你顺服了天父的差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脱离罪恶死亡的黑暗，能够进入你神啊爱子的光明的国度的里面。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救恩！我们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啊言语，都无法报答，我们只能够感恩再感恩。主啊，这是在这样的一个新年的开始，让我们做一个懂得向神感恩的人。我们要用你的话继续来敬拜你，求神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也启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叫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啊，真是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啊，也有一个顺服的心灵，好叫神的话能够深深地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盘上，叫我们不但是听了道，而且也懂得如何来行道。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打开你们自己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节，假若各位有那个所谓的红字本的圣经，所谓红字本的圣经，就是在新约耶稣所讲的话用红色的字把它印出来的，那么在旧约呢，耶和华所讲的话用红字把它印出来的。假若各位有红字本的圣经的话呢，那么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除了第一节之外全部都是红色的，今天我们所读的都是红色的。你就可以稍微了解这段经文记载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是何等重要严肃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就是神借着一只无辜的羔羊亲自为以色列百姓定了一个所谓逾越节的日子。在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吃吃羊羔，腰间束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个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为他们定了一个节日。这个节日重大到一个程度，日历要改变。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以本月为正月的为一年之首，日历要改变，重新开始，并且呢也告诉我们每年正月初的时候要纪念，要守这个逾越节，这个纪念跟守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知道吗？纪念就是一个态度，在我们头脑里面纪念，在我们心里面纪念，但是只有里面不行，还要守，守就是外面的举动，把我们里面的纪念把它代表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只有守没有纪念，那也没什么用处了啊，变流于形式了。但是呢，做这 心有纪念，万念一定有所。没有一个人说我爱主，但是却没有表现的；也没有一个人说哦，我愿意啊跟随主，但是没有行动的表达的。没有真心的纪念，一定有外表的手。那么这个呢，逾越节重大到一个地步，他们要纪念又要守，成为世世代代的地名。当然本来逾越节跟我们是没关系的，那这个逾越节呢，是给当时候住在法老的权势底下的那些以色列百姓，而我们呢也不住埃及，现在也没有法老，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本来是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然而呢，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灵感动这个新约的作者，那告诉我们说，这个逾越节的中心人物就是这一只羔羊，原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此之后，这个逾越节就跟我们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盼望用这样的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一段逾越节的经文，盼望借着这个中心人物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对这个逾越节，神对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够有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鼓励，一个动力，好叫我们怎么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特别是在一年之初，这个是正月一年之首，神所定规的，也是我们应当最最适合来思想的，在这个一三年我们怎么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神要他们纪念这个中心人物，就是这只羔羊，纪念羔羊的血，流血，这只羔羊流血，整个故事的中心就是这个羔羊的血。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的名字为什么把它称作是逾越节，英文叫做 Passover， 就是跳跃过去。那假如各位看第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面做一个记号，这个鲜红的血要做一个记号。神说，当我看见这个血的时候呢，我就要越过去。这个我呢，就是杀命的天使，灭命的天使，看到这个血呢，他就越过去，他就不灭有血做记号的里面的这些人。他假如看见这个房屋上面没有血的话呢，他不越过去，这个灭命的天使就进去把头生的就把它灭掉。所以这个叫做逾越节，这个越过去的关键点在哪里呢？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里面，这个神所定规的，他所要执行的，事实上到了这个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九节，他就如此的执行的。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血代表三方面，这个最重要的血代表三方面。第一，这个血代表了神的审判，他下去，他审判。没有血，那灭命；有血得拯救。这个是神审判到埃及，和埃及的神和埃及法老的权势。这个是他埃及的这个神，埃及的这个权势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埃及人的盼望，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喜乐，他们的满足。这个埃及是跟神对抗的，是掳掠神的百姓的，是辖制这个属神的人的信仰的。 这些事情呢，都在羔羊的血的里面受到了审判，极大的审判，彻底的审判。这个就是血。血的第一方面就是代表审判。假如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埃及的权势，埃及的满足，埃及的盼望，就是这个世界今天所提供我们的个人心理的刚硬，个人心理的这种跟神反对的那个势力，在耶稣基督的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最最彻底的对付。就是今天或许你看不出来，我们觉得哎呀，今天世界好厉害啊，这个跟神敌对的那个势力似乎要遮盖过我们，但是弟兄们，让我们有信心，因为呢，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这个世界已经受到了审判了。当耶稣基督在当初传福音，那么呢，告诉这些听耶稣所讲道的人，他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算不得什么。”已经没有世界的神，已经没有希望了，已经没有希望。虽然今天他还在那边作恶，虽然今天他影响你了，多少时候基督徒也是因此就跌倒。然而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有信心，我们说世界没希望，这个跟神抵抗的这样的势力没希望，那种自我的刚硬，自我的傲慢，对神的反对，对神的轻视，对神的这样亵渎，真的是没希望的。因为呢，羔羊的血已经流了，灭命的天使一看见没有羔羊的血的地方，那么他就进去把头生的，头生代表什么？头生就是代表父母最最喜乐、最最刚强的那个结果，那个呢，没有血的已经没希望。第二，这个血代表那些因信神进入到有血在门楣门框上面的人呢，那么神都完全的接纳了。这个血代表 acceptance， 一方面是 judgment， 是审判，一方面是接纳。凡是有血的，神都完完全全接纳。你说在这个血的房屋的里面，个个都是完全人吗？都是道德最高尚的吗？都没错吗？然而他们在这个有血的这个房屋的里面呢，神都接纳。哎呀，这个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羔羊的血是神所接纳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教会是完美的地方，任何一个人觉得教会是一个哇好美的地方哦，迟早都要失望的。因为呢，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我们还是带着那个救我，那个世界还是在影响我们，那个救我还是要表达出来，我们都有很多的错。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任何人进到这个屋子里面来，有血的这个屋子里面来，神都完完全全接纳。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也不是因为我的功绩，这个功德积功德，那么呢，有什么能够在神面前说，神啊，你看我这么好的一个人，都不是，乃是神定规，进入这个血的房子的里面，都被神所接纳。血的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个信心。Faith， 神要我们信任他。就是血能够救人什么呀？这当时候，假如说神说我要灭这个埃及，要打败这个埃及的权势，你们躲到这个有血的房子里面去吧。假如你我们当时候站在那边听，我们可能摇头，奇怪，为什么啊？然而，神如此定规，这个血就代表神要求我们 trust me， 信我，你要信我，这个是血。 今天你信神多少啊？我们的信很可能就要 cost us， 就是要要求我们，可能要我们付了这个死亡的代价都是说不定。假如我们不肯信的话，当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以色列百姓都不信的，他们都不愿意进去的。你不要以为说啊，我是以色列百姓，我爸爸是信主的人啊，我的祖母都是基督徒啊，那还没关系吧？你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把握。个人，你我，在这个血的里面，这个审判跟接纳的背后，有一个神的要求，说你必须信我，进到这个血的里面来。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跟以色列人当时候在法老的权势的底下，我看起来是差不多。虽然我们不在埃及，虽然现在没有法老，我们也不是以色列百姓，我看的都差不多。这个以色列，这个埃及跟法老所代表的那样的一个权势，那么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还是那么样的厉害，还是那么样的清楚，在法老的指挥的底下，在挟制着你的信心，在那边嘲笑着你的信心，在那边想要破坏你的信心，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有时候用肉锅，葱蒜。在那边引诱着我们，你不要去祭祀神啊，或者说浪费时间啊，什么侍奉神啊，有时间再做，没时间干什么呢？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就是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所处的光景。假如我们更仔细的那么来分析的话，或许今天比当时更糟糕都说不定了，更加严厉都说不定了。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都说不定了，那种自我的表达，向神的刚硬，向神的敌对，邪恶淫乱放纵。比当时候以色列百姓所遭受到的那个法老的辖制更加厉害，有谁能逃脱呢？假若不是那个血，有谁能够逃脱呢？神的灵借着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7节、18节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赎，能够脱离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那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血。正如那个基督的血，那个基督的宝血，正如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今天我们能够脱离那些这些世界世代的败坏，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好像当时候的人靠着这一只羔羊的血。我说，当假如你我们在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问说，那么得救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世世代代做永远的定力呢？因为我们的记忆力常常有问题啊。不但如此呢，这个世界的势力一直在那边压迫着呢，那怕我们呢马上不纪念不守，马上就忘记了。魔鬼对一个得救的人最最厉害的一个伎俩，就是让我们忘记救恩。你可以做任何的事，你可以服侍神，你也可以热心，你可以做好 也可以奉献。但是呢，我们的这样的在雪底下蒙恩得救的这件事情呢，我忘记了，我不去看重它，我不纪念了，我也不守了。但是呢，我很喜欢做工，我为教会做工。魔鬼说：“啊哈，太好了，你只要忘记救恩，什么都可以做，不要紧，我为你预备机会。”他在这个逾越节定规的那一天，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这个逾越节的纪念跟守呢，是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世世代代做永远的定义。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我们教会这个波饼聚会呢，是一个月一次啊，一个月一次，很多教会都是如此。但是你们也必须要知道，很多教会也是每一周都有的呀。照着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是天天拨饼纪念主的，每一天呢，世世代代做永远的定义。盼望今年一开始，这个纪念羔羊的血，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意义，纪念羔羊的血。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真是天天时刻世世代代做我们永远的定义的。这个是逾越节的意义的第一个，要纪念羔羊的血。逾越节的第二个意义，要吃羔羊的肉。请各位看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这只羔羊不只是流了血就算了，这只羔羊还要再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吃它的肉。虽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羔羊的肉，但是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知道吃羔羊的肉，因为我们要脱离埃及，要进入迦南地，这里有一条很长很艰辛很痛苦的一条路，我们必须要走，必须要迈进。神这个羔羊的血打破了这个埃及的势力，并不是要我们脱离埃及那就算，这个脱离埃及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这样的一个句子，是跟着进入应许之地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分开的，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既然脱离就要进入，那么在这个脱离跟进入的当中，有一个路程，有一条路要走。到了四十年之后，当以色列百姓站在这个约旦河边眺望着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说，我们所走过的路实在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太危险了，太困难了。哎呀，今天很多基督徒觉得信了主了 ，take it easy， 啊，放松了。啊，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人家一直盯着我们，啊，你要信主啊，经文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福音了。啊，现在信主了，啊，放松了，没事做了，看自己的方便吧，看自己随意嘛，你要怎么进步就是，反正就是如此。哎呀，弟兄们，不是如此的。这个脱离在进入的当中是一个艰辛的一条路，这个是成圣成义的一条路，我们要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所有一切天上的属灵的福气，是有一个路程。对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神在他面前都摆出一条路出来，要我们走所 所以呢要吃，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吃呢？第一是必要的吃，你非吃不行，必要性，吃的必要性，因为呢不吃走不动。不但如此呢，这个吃呢还是有它的紧迫性，你今天晚上就得吃，并且吃的时候呢是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里拿着杖，有谁今天吃晚餐手中握着车子的钥匙，啊，我是跟人吃晚餐，你们邀请我跟你们吃晚餐，我手握着钥匙，因为呢马上就要开车，马上就要走了，有谁这么做呢？当时必须这么做的，当时吃晚餐呢必须拿着杖子，腰间的带子束紧了，要走了。你可否想象这些以色列百姓，假若他们经过了逾越节，神审判了这个埃及的权势，头生的都死了，那么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在那边慢吞吞的，我们再过五天再走吧，还打包还行李啊，你们算一算呢，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他们离开有几天呢？顶多最多20天，可能比20天还少。在这20天里面，他们还要走路，那么还要过红海，不简单啊。紧迫之时，各位可否想象，假如当时的一些百姓慢吞吞的，法老让他们出埃及，并非心甘情愿的。到了这个12章的，到了这个，对不起，到了这个14章的第5节那边，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都逃跑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了，把他们追回来。弟兄姐妹，你假如慢吞吞的话呢，结果怎么样呢？逾越节过了，埃及出不了。你注意听啊，逾越节过了，埃及出不了。弟兄姐妹，请你们放眼看一看，多少的你们可能有认识的属神的儿女，决志信主了，可能都受洗了，然而呢埃及出不了，仍然在法老的掌握的底下，生活形态形式跟没有过逾越节是一样的。并且你可以思想，那么这个法老因着以色列百姓头生的都被杀死了，等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还留在埃及，你想法老对他们会蛮客气的吗？真是比还没有信主更糟糕，比没有信主更痛苦。逾越节叫我们一去不返，这个是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没有办法怠慢，也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这个是逾越节啊，羔羊的肉还要紧急的吃啊。历史就告诉我们，追兵马上来了。弟兄姐妹，对以色列百姓，尤其在血的房子里面的这个百姓，心中一点疑惑也没有，他们也一点不敢怠慢。逾越节之后，这个灭命的天使来了之后，非走不行，并且要立刻的走上这个分别为圣的这条道路，非走不行，因为呢留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每年都吃一次，每年都纪念，乃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天天都需要有灵粮来供应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走这条跟埃及分别的路，我们才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天天都要。耶稣告诉当时的人：“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要吃，你要喝。今天有谁敢说我不吃也不喝，我要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有谁？个个都倒闭在。结果呢，又被法老回去。哎呀，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好像当时候神定规他们，那么是正月一年之首，就把逾越节颁布。那我们也领受羔羊的血，我们更要天天吃羔羊的肉，必要的吃，紧急的吃，不能怠慢。马上就要走，手里拿着杖，天天吃，必定不饿，永远不渴。第三，这个逾越节不但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肉，在这个第八节那边，那么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我也不知道这个苦菜做什么。有很多的解释，然而圣经没有，你可以自己去理解去，为什么要吃苦菜？但是在这里的重点告诉我们，最主要是与无酵饼同吃。请各位到了这个第十七节，这个逾越节一过，马上就进入所谓的无酵节，马上就进入。无酵节有七天的时间，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们正当之日，因为我正当之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逾越节一过，马上是无酵。这个无酵呢，并不是逾越节之后才来无酵，而是老早就预备要过无酵节的。因为呢，从第十四日，就是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的那一日开始，一直到二十一日，有七天的时间，你们家里要把酵清除干净，家里连一点酵都不行，那更加不能吃无酵饼，所有的酵要清除干净，七天的时间。在圣经里面，这个酵这个东西一直是代表人的罪、人的恶行、人的恶念，一直是代表这个。因为呢，这个酵的本身的性质跟罪的引发很类似，很类似。一团心念，只要有一点点酵在里面，你不去管它，你把它放一点酵进去，过不久的时间呢，全团都发酵，全团都发酸了。罪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以为小东西，哎呀，这个小事情，恨人一点点，不高兴，嫉妒一点点，无所谓，反正这是人之常情。你不去管它，不久之后呢，全身都发酸，全身都犯罪。教就是这样子，外面的人来看这团面呐，我们也分别不出来到底里面有教没教。但是时间一久，等它发出来，我们知道了，已经太晚了。 救不了了，天救不了了。这个就是教在身里面，教跟罪一直是连接起来讲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得救了，啊！但是在埃及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过逾越节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也学习了许许多多，好像埃及人那种啊不讨神喜悦的那种习惯、那种思想，都还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呢，虽然过了逾越节，若是不除教，若是不刻意在神面前说：“神啊，在我里面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我愿意把它除去。”若不刻意除教，啊，你等着瞧，把那些过去的东西还存在心里面，时间一久，都挖出来，你挖出来，再要来处理，那太糟糕了，那不行。所以圣经，那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在那个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么呢，我们刚刚读过，神也借着保罗告诉他们说，啊，你们既然是无教的面，我们都是蒙恩得救，我们都是无教的面，那么呢，就要把旧教除尽了。蒙恩得救的人在神面前，刚开始都是无教的面，就要把这个旧教除尽，好叫我们在神面前一直保持是新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杀了并且献祭了，所以呢，这些在有血的房屋的里面的人都是新团，都是新团，因此除教除教，好像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保持是新团。过逾越节的人在神面前就是一团新面，没有教的新面。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就要除教。因为呢，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好多的习性、观念、做法、态度，是根据还没有信主的那个时候所学来的。那么那些东西呢，要在神面前一样的还要处理。逾越节不但要纪念血，逾越节又要纪念咒，逾越节更要纪念这无教的病。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那一块饼，小小的那一块饼，是无教的，要刻意去反无教的，要叫我们知道说出教在我们的身上要出教。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教，第十七节那里有一句话我要跟大家分享，说你们要守无教节，因为正当这日，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除教成为军队。假若你是战略家，那么你看这一批出埃及的这一批以色列百姓，你说乌合之众，从来没训练过，也不知道怎么拿刀，也不排队伍，乱糟糟，背着面团赶着羊，你说是什么军队啊？但是呢，从神的眼光来说，除教的就是军队。所谓军队的意思，就是有能力打仗。除教就是军队，军队需要除教。换句话就是说，除教的你就有能力。清洁跟力量 永远是在一起。有一句英文很好记的话 ，purity， 洁净、圣洁 ，purity is power， 圣洁就是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呢，叫我们能够来抵挡这个世界的引诱，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误会的那个力量，圣洁就能够抵挡。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除教，因为呢正当真是把你们的军队领出来，我看你们做除教，你们就是军队。虽然表面上面好像还乌合之众啊，什么技术都没有，也没有策略，什么都没有，然而你就是军队。非圣洁就没有能力，一个人随便他的力量就消失。无论你的背景是多厉害，在神的家里没有力量。圣洁除教，你有力量。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开始，至少在神面前那么有一个新的志向，说神啊，我要一样一样来对付你所不喜欢的态度吧，动机吧，心呢，心思吧，意念吧，行为吧，你不喜欢的，我一样一样来做。你会发现，神要加你力量，要加你力量。无论在侍奉、在工作、在家庭、在你的事业，神必加你力量，一定的。Purity is power. Purity is power.圣洁就是能力，圣洁就是能力。所以呢，逾越节这个是初这样子的宣告，神这样子的一个交代，把逾越节的意义把它讲出来。血肉无疆三件事情，今天我们不必再这样子的受限制了啊，一年一次，或者是怎么样子做？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心灵的实际的里面，因着神的灵在五旬节，那么进到所有的信主的人的心中。今天我们是天天与神同在，跟神同在的实际，借着圣灵的内住。虽然我们不必再。每一年有一次，而且是七日的头一日，什么我们都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种圣灵的内在，这个不需要，并不是叫我们放松，并不是叫我们怠慢，反而叫我们随时随地要纪念，随时随地要思想羔羊的血，随时随地要吃羔羊的肉，并且随时随地要与无酵饼一同吃羔羊的肉。主教，跟随耶稣的人啊，跟随耶稣的人，这个逾越节的意义一直在我的心中产生一个冲击，逾越节的意义一直产生一个冲击，好叫我们能够在神的灵的能力的帮助的底下，当然需要我们自己意愿，神的灵才能够做工，在神的圣灵的帮助的底下，我们除去心中所有一切的污秽肮脏，让我们得着能力来为主生活侍奉，让神的名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细节上面得着荣耀。我觉得这个是神救恩当中最最宝贵的恩典，最最宝贵的恩典，就是叫我们有力量来克服 界，或者是内心污秽的情欲，或者是魔鬼的光景，是可以的。这个是神最最大的。有一种恩典叫做cheap grace， 卑贱的恩典。那个卑贱的恩典，就是教导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递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不需要懊悔的赦免。你不必对自己的罪什么忧伤啊！现在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说啊，你犯罪，哎呀，人人都是如此，你何必为着罪来忧伤呢？啊，你只要说实了，对不起，那就没事了。这个叫做 cheap grace， 卑贱的恩典，不需要懊悔的赦免。这个 cheap grace 呢，更加包括不需要顺服的受洗，你只要洗洗啊，蛮舒服的。圣经告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要来学习认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要学习顺服。那么呢，这个 cheap grace 呢，告诉我们呢，不需要懊悔的赦免，也不需要顺服的受洗，更加，这个 cheap grace 告诉我们，更加不需要认罪的剥皮。不需要正罪的波比啊，只要来参加波比看、啊、不错、嗯、这个都不是逾越节所带来给我们的。逾越节带来给我们的是最最宝贵的恩典，让我们接受纪念羔羊的血，吃羔羊的肉，并且更有效。就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们都必须要生活在神宝贵的恩典的底下。我们一起祷告。啊，慈悲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从你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定规的这个逾越节，我们就看见了神啊，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是平常，就是这么过去就是了。然而当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的时候，神的灵再一次提醒我们，要经常时时刻刻纪念羔羊的血，我们要吃羔羊的肉，并且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求帮助我们来除教，来过无教节，用无教饼跟羔羊的肉一同来吃喝。但愿主你加我们力量，给我们有一个意愿是往天路来奔走，不愿意像往常一样继续在世界打滚。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来奔走天路，相信主，我们如此的祷告是主你最喜悦的，是祷告到主你的心意的，我们也深信你可以帮助我们。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做我们还没有救恩的能够赶紧得着救恩，做已经得着救恩的，我们能够加紧脚步来走朝向应许之地的这一条旷野路，经历神的恩惠、怜悯、信实，做一个丰富的生命的人生。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耶稣基督。